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门票管理出现分歧，埃菲尔铁塔职工罢工2天之后，8月3日重新对外开放。中国当局拆艾薇薇北京左右工作室。纳粹老奶奶因否认大屠杀，再次被判2年监禁。中国商务部宣布拟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听众朋友，大家好，埃菲尔铁塔员工抱怨出现无休无止的长队之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结束罢工。铁塔运营公司计划将测试新的销售方式。此前资方把两个电梯中的一个留作拥有预售票的游客们使用，这使得购票现场票的排队排起了长龙。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是两个电梯对所有的游客同时开放，持有8月1日和8月2日门票的游客们可以获得全额的赔偿。铁塔员工一日罢工，抗议新售票政策，为卖预售票的游客另外保留电梯，导致现场购票的游客一位难求。埃菲尔铁塔8月3日重新开放。埃菲尔铁塔现在每天拨出 50% 的预售门票供上网预购，网络购票者必须选择入场时间，先前每天只有 20% 的门票是可以在网络上预购的。工会人士表示，七月初实施的新做法使现场购票民众要等候长达3个小时，持电子票券的民众则要等1个小时才能搭上电梯。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反驳说，排队情况没有比以往更加糟糕，每年有超过600万人造访这个世界知名的景点。但是8月20日，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表示，下个星期开始将测试新的政策，不分预售和现场购票，两座电梯游客都可以排队，目标是不管持电子票券民众比例有多少，都要让电梯坐满人再上。埃菲尔铁塔运营管理公司说，确保预约入场时间获得尊重将是评估测试中系统的主要准则。埃菲尔铁塔运营管理公司还表示，将会进一步增加每日预售票的比例，这是减少铁塔底下排队人潮的唯一一个好办法。2009年3月，艾薇薇在网络上发起了512地震公民调查活动。2009年5月，她的新浪博客被中国关闭，招致中国官方严厉封杀。另外，中国当局拆迁了艾薇薇在北京的左右工作室。法新社8月3日报道称，旅居德国的中国著名艺人是艺术家艾薇薇当日表示，中国当局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拆了他在北京的左右工作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现居于德国柏林的意见艺术家艾薇薇8月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3段短视频，显示尽管工作室内还有大量材料物品，但挖掘机已经开始动工，拆除其工作室的玻璃窗。这一名为左右的工作室，自2006年起是艾薇薇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室。它和临近的798艺术区一样，原本都是由苏联援建，由东德建筑师设计并建造的工厂区。艾薇薇并留言称再见，但并没有说明详情。艾薇薇1957年生于北京，是诗人艾青的儿子，与父母在新疆居住16年后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学习，并致力于中国当代试验艺术。1999年在北京北五环外草场地村建造自己的工作室，至今。 2009年3月，艾薇薇在网络上发起了512地震公民调查活动。2009年5月，她的新浪博客被中国关闭，遭致中国官方严厉封杀。2009年11月，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被上海公安绑架强行出境后，住宿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国际进出口通道表示抗议，用推特直播自己的生活。期间艾薇薇助手和艾薇薇分别前往探视采访。在机场住宿92天后，冯正虎顺利回到上海家中。艾薇薇将冯正虎回家的过程剪辑成纪录片《美好生活》。2010年，艾薇薇上海马路工作室遭定点强拆。2011年4月3日，她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秘密关押81天，引发世界多个国家的抗议浪潮。2015年7月，艾薇薇的护照被官方归还后，旅居德国至今。
另外，法国的第28届繁星之夜观天活动2018年8月3日周五晚正式开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耿详细的介绍。
2018法国第28届繁星之夜观天活动，巴黎时间8月3号星期五晚开始。这一通过肉眼观测星空的科学文化活动，每年都在法兰西举行。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2018繁星之夜观天活动的主角火星，是我们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姐妹星。今年是火星与地球之间距离在过去15年里最接近的一年，只有5700万公里。就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火星的女专家卡洛琳娜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西蒙采访中做出如下解释。这对以肉眼通过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来观测火星尤其适宜。不幸的是，火星上正在刮风暴，整个行星表面都被尘埃云所覆盖。可惜由于风暴，人们将无法仔细观察火星，但观赏一颗被尘埃整个覆盖了的行星也是愉快的。2018第28届繁星之夜观天活动只持续本周末的三个夜晚，预计共有近500项各类与此相关活动。法国的天文爱好者们可以通过分布在各地的400多处天文观测点欣赏夜空，而今年活动的主角火星本周末在夜空中的升起时间预计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半左右。
正在狱中服刑的德国89岁的纳粹老太太哈弗贝克8月3日在司法挑战中遭遇挫败。德国宪法法院重申否认犹太大屠杀罪行并不在宪法的言论自由保障范围之内。哈弗贝克坚称指控德国纳粹大规模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其他人种只是一种看法，历史并未证明奥斯维辛是死亡集中营。他因此遭判刑并自5月开始服刑。德国法律规定否认希特勒政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是非法行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单是在波兰占领区的纳粹德国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就夺走了110万条人命，其中大多是欧洲的犹太裔。德国宪法法院8月3日裁决惩罚否认纳粹种族灭绝罪名基本上符合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一项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宪法法院在裁决中指出，散播经证明为不实的主张或蓄意谋武的谬论并不受言论自由的保障，否认犹太大屠杀违反和平公共辩论的限制，象征公共和平的崩溃。哈弗贝克曾是一处极右派培训中心的主席，该中心因散播纳粹文宣2008年被勒令关闭。哈弗贝克去年10月因8项煽动罪名被定罪，被判2年徒刑。哈弗贝克过去曾因否认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而多次被判刑。 2017年10月，哈佛贝克因在一家餐馆否认纳粹大屠杀而被判六个月的监禁。去年底，他曾在柏林的一家餐馆说，纳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从来就不存在，奥斯维辛也从未有过毒气室。中国商务部宣布拟对美国600亿的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中国8月3日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约5000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再次强调，由于美方不顾双方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一再升级事态，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以捍卫国家尊严、人民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卫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美国在7月11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8月2日，美方再宣布拟对这些商品的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中国财政部的公告说，中方决定对此进行报复，将对自美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其中近一半的2400多个税目的商品税率高达 25% 的关税。中国财政部指出，这些报复措施的具体实施日期将是美方的行动而定。中国财政部的公告还指责美国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导致中美双方贸易摩擦升级，并称美国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另一方面，星期五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鉴于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美国六月份的贸易逆差为463亿美元，创一年半来最大的增幅，其中与中国的逆差高达335亿美元，较五月份上升了 0.9%。美国与朝鲜领袖的划时代高峰会在新加坡落幕不到两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3日重返故地时表示，朝鲜持续发展武器计划与其领导人的非核化承诺有所矛盾。蓬佩奥在飞往新加坡的途中被媒体问到他上个月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上有关朝鲜继续制造核弹燃料的说法，以及有关朝鲜正在建造新导弹的媒体相关报道。蓬佩奥对媒体说，金正恩委员长承诺非核化，全世界透过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案要求朝鲜这么做，从他们言行不一的程度来看，一是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一或两项决议案，二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还能采访什么方法以达成我们所期望的最终结果。蓬佩奥7月25日赴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朝鲜不顾非核化的承诺继续生产燃弹燃料。美国一名高级官员7月30日表示说，美国间谍卫星监测到朝鲜用来生产该国第一枚射程可达美国的本土洲际弹道导弹的工厂又出现活动的迹象。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30日引述知情资识报内容未具官员说法报道称，朝鲜似乎正在这处研究设施地建造一枚或两枚新型液态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外长李永浩目前也在新加坡，8月4日将和蓬佩奥出席同一场的区域性会议，不过美国国务院并没有透露两个人是否单独会见面。美国的英国的豪华车捷豹路虎计划将至少四款车型的生产，包括今年初发行的最新车型 iPace 从英国转移到中国等海外生产制造。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常熟的合资工厂将成为捷豹路虎旗下首款在英国以外生产的这种车型。据外界新闻报道称，捷豹路虎计划开始将产能移出英国，而捷豹路虎与中国品牌奇瑞合资在常熟共同打造电气化先进工厂，将接手生产捷豹纯电动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8月4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据报道，台湾已经被国际人权组织选为举办奥斯陆自由论坛的第一个亚洲东道主。今年11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权力活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慈善家和科技企业家将在台湾首府台北举行该论坛。尽管这场论坛活动仅仅是全世界各地的意见人士对台湾的认可，但表明台湾试图通过举办这类会议来凸显自己的主权地位。自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后，来自北京的打压不断升级，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把台湾从目的地国家名单中取消。台湾还失去了举办国际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甚至连台湾的一个儿童合唱团也无法在联合国位于维也纳的一个机构中演出。奥斯陆自由论坛是由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基金会主办，自2009年以来，该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展，除了每年一般都在奥斯陆举行之外，曾经在墨西哥城和约翰内斯堡以及纽约举办过会议。将在今年11月10日台北论坛发表演讲的人中，包括流亡的柬埔寨反对派政治人士和朝鲜的脱北者。中国利用其影响力阻止台湾加入许多国际组织，逼迫台湾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空间。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国际认可，来自全世界意见人士的认可，对台湾来说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据《纽约时报》文章报道，台湾民主基金会曾经以赠款的形式表达了对奥斯陆论坛的支持。该组织的副执行长陈婉仪表示，台湾从独裁变成民主国家的道路，可以提醒拥有独裁政府的亚洲国家，现状是可以改善的。尽管过去几年全球民主遭遇全面倒退的趋势，台湾的民主屹立不倒，持续繁荣，台湾可以继续激励亚洲的民主人士，包括在中国的民主人士，尽管它的民主前景仍然严峻。台湾反对党国民党立委许玉仁积极参与，把这次活动带到台湾。他说，台湾为了民主，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中国的施压下，我们今天仍在为民主而奋斗。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分享，但我们也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他期望该论坛突出台湾作为该地区民主典范日益增长的作用，同时与专制的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人权基金会首席战略官亚历克斯·格拉德斯坦则将奥斯陆自由论坛描述为达沃斯论坛的反面形式。活动人士和抗议者站上讲台，慈善家和有影响力的人坐在观众席中。他对《纽约时报》说，该组织最后是在台湾和韩国之间做出选择，因为目前人权活动人士在台湾面临的政治处境比在韩国友好得多。由于文在寅政府与朝鲜的接触，他们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重视胜于人权。众所周知，在英国统治之下和回归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曾是华语世界言论自由的堡垒。国际传媒和人权组织大多在香港设立了总部。香港也曾经是从天安门学生领袖到爱德华·斯诺登等政治逃亡者的避难所。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对这个前殖民地的控制，香港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台湾所取代。台湾这个自治岛屿已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体制之一。台湾吸引了那些曾被自然而然地吸引到香港去的意见人士、维权团体及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言论环境之一。去年在香港举行的人权电影节，今年将在台湾举行。两年前被中国大陆特工绑架，后来获释的香港书商林荣基也决定将自己的书店搬到台湾重新开张。去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组织宣布将台湾首都台北，而不是曾经首选地的香港，开设其首个亚洲办事处。因为中国大陆不止压制自己的人民，也正在越来越多的把这种压制出口到香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随着暑期假期的降临，法国国民议会也开始放假，从而推迟了一些改革计划的出台。根据新的法令，以各种形式展开性侵的犯罪分子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气候转暖将在各个层面影响现代社会。英国首相前来法国寻求支持，苹果成为首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企业等消息，是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的消息，主要围绕星巴克与阿里巴巴联手在中国推动咖啡外卖业务的情况展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到访法国，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报道，指出在国内深受如何脱欧困扰，同时必须面对布鲁塞尔强硬立场的英国首相到访法国，在南部瓦尔省法国历任总统度假休闲的官方宅邸布雷冈松堡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该报在社评中指出，至目前为止，脱欧似乎令英国领导人陷入了失控的态势。特蕾莎梅极力控制着这辆步入歧途的车辆，却一直行驶在道路的边缘地带。为了步出困境，近天来伦敦向欧盟发起魅力攻势，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恰是此一计划的一部分。面对布鲁塞尔的强硬立场，特蕾莎梅打算说服其他国家政府影响布鲁塞尔的立场。英国新任外长向《费加罗报》表示，如果英国不能顺利退欧，将是一个地缘战略错误，不仅将对英国造成不利影响，欧洲大陆也将蒙受损失，将造成一个双输局面。《费加罗报》社评认为，粗暴地惩治英国对欧洲没有任何好处，只要看看这样做令哪一方感到欣慰便可明了。我们大家对普京和特朗普格外重情欧洲的表现心知肚明，然而现在的关键掌握在伦敦一方，英国方面应该做出坚定的抉择，解决自身矛盾，整理思绪，站好队伍。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特蕾莎梅以一种求救的方式到访法国，应其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布雷冈松堡与其会晤，试图步出退欧谈判僵局。时间紧迫，欧盟与英国应在今年11月份之前就英国退欧条件等事宜达成共识，但是预计于8月13日重启的谈判目前却似乎陷入死胡同。面对欧洲将在明年5月迎来议会选举，无论对欧洲还是英国，推迟达成双方协议时间均无益处。此外，回声报今天在工业与服务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美国星巴克咖啡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展开合作的消息。报道指出，星巴克联手中国网络销售大王阿里巴巴，在北京和上海推动上线外送服务。根据该报报道，中国云南生产咖啡，但中国人年均消费咖啡数量仅为 4.5 杯，远远少于美国人年均消费269杯咖啡的数字。随着中国一些本土咖啡品牌的崛起，星巴克面临激烈竞争。去年12月，星巴克虽然在上海开启了其全球规模最大的咖啡屋，却未能达到所期盼的目标。上个季度，星巴克在中国的销售下降了2%。为了振兴局面，星巴克必须采取行动， 改善其销售模式。为了迎合一些消费者喜爱外送模式的心理，九月份开始，星巴克将在北京和上海开启外送服务项目。星巴克与阿里巴巴周四宣布，双方将展开合作，发展外送业务。回声报指出，这项合作项目不仅对星巴克有利，也将受益于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也面临着食品外送业务竞争的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历经20年的期盼，5年的规划施工，金厦通水典礼终于将在后天举行。这本是一桩喜事，但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却在通水典礼前突然宣布，要求金门县政府延后举行，理由是什么呢？
是，台湾的陆委会在日前召开记者会，宣称近期北京当局在国际上对台湾打压日增。特别是施压停办台中东亚清运，引发了我国民众啊普遍愤慨，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说，相关单位衡量两岸关系的整体形势跟社会观感呢，认为这个时候办饮水典礼时机不宜，希望金门县政府以大局为重，推迟办理饮水典礼，另择适当时机再办。那这个消息一宣布呢，引起了台湾舆论强烈的反弹。陆委会在第二天立即改口，宣布说水可以照通，只是典礼延后。台湾政府的高层是希望延到9月中旬以后。
据说金门县政府受到民意强大压力，无法接受陆委会的意见，仍然决定在后天，也就是8月5日，按原计划举行通水典礼。事情闹得有点僵，如果民进党政府有排斥心态的话，典礼要如何举行呢？
是，本来按照金门县政府的规划呢，金门县的副县长吴成典将会前往大陆出席典礼，那福建省呢，将要派水利厅的副厅长到金门来参加。那台湾这边呢，就会派陆委会跟水利署的官员前往金门出席，两岸官员齐聚金门，共襄盛举。那但是现在既然陆委会认为时机不宜，金门县政府只好决定啊，大陆跟台湾的官员都不邀请了。所以后天通水仪式的主角将是近20年来在金门协助两岸通水的历任县长、立法委员跟有功人士等等，大概会有上百人一起释放气球，象征愿景启动，梦想起飞。那但是上午9点呢，大陆跟金门两地仍然会同步启动按钮，预计10点10分，来自大陆晋江的水源将会抵达金门的田浦水库。本来陆委会想要因为东亚清运的因素延后通水，但是因为金门县长陈福海他在政治上是属于无党籍，而年底又有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杨振吾目前是虎视眈眈，金门缺水这个问题是当地20年来头等大事，如果不能如期通水的话，这个县长根本就不用选了。所以陈福海他不惜违抗中央命令，照常跟大陆方面举办通水典礼。
金门缺水问题很严重吗？
哦，没错，金门是个小岛，没有河川，也没有高山可以涵养水源。缺水的问题从20年前李登辉执政的时期，大陆就已经提出福建省协助供水的意见，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李登辉的两国论让两岸关系不佳。那后来陈水扁执政呢，让这件事情就更没有进展，一直到马英九上任，改善了两岸的关系，陆委会跟海协会才在2013年达成共识，让这件事情拍板定案。那金门缺水有多严重呢？全金门呢，每天的用水量57000吨，但是金门的自来水系统只能供应23000吨的民生用水，其余的34000吨就是农业灌溉用水跟餐饮旅馆这些商家的用水，只能够靠他们自己抽地下水来使用。所以几十年下来呢，部分地区的地层已经下陷了2公尺多。金门水厂评估，如果没有大陆支援供应淡水，3年后除了金门的地层继续下陷之外，将会导致海水入侵、地下水盐化，造成生态浩劫。 那最近我们也都注意到台湾的媒体刊出一些照片，就是金门今年的水荒是50年来最严重的，田埔水库即将见底，这也是金门各界不惜跟中央唱反调的原因，也是台湾的陆委会不敢坚持延后通水的关键。
对于今夏通水这件事，台湾媒体有什么评论呢？
是，像比如说联合报社论的题目就是从今夏通水案看蔡政府的霸道与阿 Q。社论里面分析指出啊，蔡政府要求金门停办通水典礼备受批评，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就是手段和目的无关，而且极不对称。第二呢，暴露了中央政府的专擅霸道以及对民生疾苦的漠视。第三呢，执政者不反省问题的根源，只会寻找戴罪羔羊。第四，民进党政府不足以成事，却专门坏事。评论还指出，包括东亚清运和金夏通水工程都是马政府时期争取到的成果，蔡政府执政才2年多，东亚清运已经因为恶劣的两岸关系毁于一旦，现在又要破坏金夏好不容易完成的两岸供水计划。社论问道，这样只会逞威施虐的政府到底把人民当成什么？好，那为什么说阿 Q 呢？因为金门县政府决定照常举办通水仪式，只是不邀请两岸的官员之后，台湾的陆委会竟然宣称通水工程是中央、县府跟对岸三方出资，那没有三方同时出席呢，就不算所谓的典礼。评论指出，这种唾面自干的解嘲法可以说暴露了民进党政府的阿 Q。那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啊，让今夏通水典礼可以说更受到各界的瞩目。后天，当来自福建晋江的原水通过海床底下深达24公尺的海底干管，抵达金门田埔水库，两岸共饮一江水的画面将会成为划时代的历史见证。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埃菲尔铁塔职工罢工2天之后，8月3日正式开放。中国当局拆散艾薇薇北京左右工作室。纳粹老太太因为否认大屠杀再次被判2年监禁。中国商务部宣布拟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巴基斯坦上周举行的立法选举虽然使巴基斯坦政坛走出了传统的两大政党的统治，但却并没有使巴基斯坦走出延续了多年的财政危机。即将上任的新总理正义运动党党魁伊姆兰汗必须在未来几周内做出重大决定，巴基斯坦很可能再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贷款请求。不过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的资金提供国，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不会拿自己的钱去拯救中国的债权人，而中国方面则谴责美国政府试图以债务问题来制造分歧。那么巴基斯坦目前的财政状况究竟如何？倘若美国反对，巴基斯坦是否就难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除此之外，巴基斯坦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我们综合法新社、华尔街日报以及金融时报的报道与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巴基斯坦的财政状况究竟如何？巴基斯坦目前处于严重财政危机，政府面临无力偿还债务、支付进口物资的困境。巴基斯坦的货币罗比的币值稳定也面临严重挑战。自去年年底以来，罗比已经连续大幅贬值了4次，导致通货膨胀率达到历史新高。另外，最近5年来，巴基斯坦的财政赤字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4%上升至10%。巴基斯坦的进口额巨幅上升，而出口额却仅仅出现略微增长，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急剧减低，目前政府的外汇储备总量仅剩104亿美元。巴基斯坦的前财政部长向法新社表示，过去的5年中巴基斯坦疯狂的贷款，但今天却无力偿还， 因为国库早已空空如也。那么巴基斯坦急需多少资金才能够应对危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了12次，最后的一次是在2013年，贷款的金额是66亿美元。一位巴基斯坦内阁成员向法新社表示，巴基斯坦今天需要120亿美元。不过，由于政府尚未偿还上一次的贷款，所以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只同意其中一半的贷款请求。那么巴基斯坦的要求是否会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最近几年来在外交上与美国政府渐行渐远，伊斯兰堡同北京的紧密关系在目前美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下只会使美巴关系雪上加霜，而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被问及如何看待巴基斯坦贷款请求时回答说，没有理由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去拯救中国的债权人或者中国自己。蓬佩奥指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中向巴基斯坦提供的贷款问题。他的言论得到了美国前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马克·索贝尔的支持。索贝尔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掌握中巴经济走廊所有贷款的全部数据，包括其条款期限和当事方。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条款应该现实并符合巴基斯坦的可持续性，否则中国应该重新安排或减计其贷款，大幅降低其债权的价值。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北京政府计划在巴基斯坦投资600亿美元，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新的全球贸易路线计划的一部分。尽管伊斯兰堡方面表示该项目将彻底改变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但有迹象表明该项目正在制造经济问题，包括为偿还贷款而加快消耗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巴基斯坦政府官员批评华盛顿试图趁机挑拨北京与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而北京政府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国家开展合作时有自己的标准和规则，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短期贷款。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披露，自上周巴基斯坦大选以来，中国已经同意再向伊斯兰堡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一年来，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提供了50亿美元的贷款。除了中国之外，沙特阿拉伯也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45亿美元的贷款。不过，沙特的贷款带有附带条件，这笔贷款仅仅被用来购买石油。当然，巴基斯坦也可以试图减少进口，但是由于巴基斯坦的边境监控无效，类似的措施在过去并未取得成效。那么，是否可以通过降低货币币值来刺激出口？法新社引述专家指出，货币大幅度贬值将导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甚至可能推翻新总理的宝座。专家普遍认为，巴基斯坦政府的财政运作至多只能维持几个月，政府因此必须尽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贷款请求。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是否为巴基斯坦提供贷款成为美中又一大交锋点，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每年六月八日是世界海洋日。2018年的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清洁我们的海洋，行动重点是清洁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鼓励世界各国寻找解决方案，保护海洋资源。此前，世界自然基金会警告地中海将成为塑料之海，也迫使地中海周边国家，特别是欧盟行动起来。海洋为人类社会提供食物，也是地球的肺部。人们呼吸 80% 的氧气来自海洋，然而海洋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如过度捕捞，充斥着塑料垃圾和受到全球气温升高的影响。 其中海洋污染 80% 源于陆地和人类活动，也让海洋变得越来越脆弱，让人类生活和健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根据联合国世界海洋日网站消息，每年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对包括鱼类、鸟类等野生动物及渔业和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每年有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哺乳动物因为塑料污染而死亡。塑料污染每年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高达80亿美元的损失。因此今年联合国推出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清洁我们的海洋，旨在提高公民意识，让更多的人、组织和集团加入到清洁海洋垃圾和保护海洋的行动中来。大家知道，在世界范围内，塑料垃圾不仅是陆地，也成为海洋的一个重要污染源。6月3日，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边境的一条河流中，人们发现这里有一只年幼的雄性领航鲸，它当时已经奄奄一息。泰国兽医队抢救，让这条鲸鱼的情况稳定下来，但最后还是抢救无效。当天晚上，鲸鱼反胃吐出了5个黑色塑料袋后死亡。经过泰国农业大学海洋生物学家的解剖发现，这头鲸鱼因为吞食了大量塑料袋，数量高达80个塑料袋，无法再吞下任何有营养的食物而死亡。联合国于6月5日最新调查报告指出，至今全球已经生产90亿公吨的塑料用品，但当中不到 10% 被再循环使用。为此，联合国呼吁各国考虑采用禁用或者征收措施，减少国民的一次性塑料袋和塑料容器使用量。另外，此前联合国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发表的报告指出，联合国相信它对世界各国打击一次塑料产品的措施的最前面的估计。报告指出，全球制造90亿吨的塑料中仅 9% 回收，大部分塑料最后进了垃圾场、掩埋场或散落在周边的环境中，这些塑料被排列起来，能覆盖两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联合国的报告显示，中国是塑料包装垃圾最大来源，塑料废物多过欧盟国家和美国。然而，按照人均数量来看，则是美国人使用塑料排在首位，其次是日本人和欧盟国家。塑料垃圾不仅残害海洋中的生命，污染土地，燃烧时也会释放出毒化学物质。环保组织海洋保护学会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所有海鸟中有 60% 的体内发现了塑料，所有的海洋龟类物种中 100% 的体内发现了塑料。根据美国国家地质杂志报道，塑料自然降解时间需要450年以上。如今在海洋中，塑料与浮游生物的比例为1:2。如果不加限制，到2050年，塑料重量将超过鱼类。而在生物链上，任何一环发生问题，都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造成自然界无法挽回的悲剧。科学家们还警告，塑料不仅对海洋生物构成威胁，其中有害的成分会出现在人们食用的海鲜当中。联合国希望通过世界环境日、世界海洋日等系列活动，敦促世界各国行动起来，研发采取控制塑料污染的措施。联合国的有关报道强调，一些国家有针对性地对塑料制品征税和禁令，若经适当规范和执行，是有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有效策略之一。而且已经有60多个国家对塑料袋和聚丙乙烯容器等一次性塑料制品下令或额外收费。令人鼓舞的是，不少国家在落实减少禁止使用塑料袋的第一年中，塑料袋的消耗量就大减。
Thank you.
世界自然基金会警告，地中海可能变成塑料海。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6月7日发布的警告说，地中海正受到威胁，可能会变成塑料海洋。该基金会提议采取系列措施，把地中海从塑料垃圾中拯救出来。近期在地中海还发现了红海龟，它被人类丢弃的塑料渔网缠在了水面下。虽然它还可以勉强露出头来呼吸，但是如果没有人把它从渔网中救出来，它就会饿死。世界自然基金会在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收录了一系列的警告性科学数据，地中海聚集的塑料微粒达到创纪录水平，这些小于5毫米的塑料片越来越多地进入了食物链，毒化了整个食物链，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指出，每年仅欧洲人就向地中海丢弃了50万吨塑料垃圾、13万吨塑料微粒，也就是每个欧洲人平均每秒向地中海投放15公斤塑料和4公斤塑料微粒。在地中海海面上漂浮和散于海滩上的废弃物中，塑料就占了 95%， 且大部分来自土耳其、西班牙，其次是意大利、埃及和法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强调，地中海的塑料微粒聚集度是大洋发现塑料垃圾的4倍多。塑料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以及欧洲的塑料垃圾仅三分之一得到回收，这也是地中海遭受垃圾污染的主要原因。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达成一项限制性国际协议，以削减塑料垃圾废物。该组织呼吁地中海沿岸国家协助推动塑料垃圾回收和收集，致力于到2025年禁止一切一次性塑料袋以及在诸如洗衣粉或化妆品中含加的塑料微粒成分，否则今后在地中海航行的船中将在漂浮在海面上的塑料垃圾中前进。该基金会还敦促地中海沿岸各国相关产业需要开发塑料可回收或可降解的替代产品，就是敦促欧洲工业生产企业发展代替塑料产品，大量发展可回收塑料的工业产品，减少化工物质提炼的产品，大量减少使用塑料产品，如塑料袋、塑料瓶等。报告指出，旅游行业需要避免使用塑料袋、塑料塞子和吸管等一次性塑料产品，也就是地中海周边所有国家也应强化废弃和回收使用塑料物质、塑料品，禁止塑料袋、塑料瓶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并于2025年前逐渐淘汰含塑料微粒的清洁剂和化妆品。世界自然基金会同样呼吁个人对塑料制品说不，也就是个人购买商品时不打包、不随意丢弃塑料垃圾，这些日常行动都有助于减少在地中海中的塑料垃圾量。另外，世界自然基金会还呼吁订立国际协议，拯救地中海，逃脱塑料垃圾污染。法国已经推出减少塑料垃圾行动，大家知道在2025年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将超过鱼类，为了减少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法国政府与消费协会等纷纷行动起来，法国各大超市发起了反塑料包装的行动。根据报道，包括法国、英国、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出台反塑料制品的措施。法国计划至2020年前全面禁止使用棉签以及其他塑料杯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 跟大家介绍世界海洋日，欧洲向地中海的塑料开战。感谢居林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一个专题是珍妮特主持的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到过法国或者在法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吃过一种带有香草芳香的奶油新鲜的甜面包甜点，圣托佩塔 Tarte Tropicienne， 一般在面包店及糕饼店可以找到它。这个法国甜点圣托佩塔的起源，顾名思义就是与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度假胜地圣托佩有关联。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了当年演上帝造女人的美艳法国女星毕吉巴杜。的确，这个甜点的发扬光大也与毕吉巴杜有关，因为1945年他与法国男星让路易特朗提娘担任该片男女主角，在那里拍这部电影时经常光顾一家餐厅，老板米卡卖披萨、羊角可颂面包以及一种波兰配方的奶油蛋糕，而且当时由他负责供应拍电影剧组的三餐。当时大家点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圣托佩塔甜点。米卡是参加二次大战后留在法国生活的，当年拍这部影片时的男女主角都还默默无闻，后来这部影片一炮而红。有一天当红女星毕吉巴杜建议米卡老板说，为何不干脆给这个大家爱吃的奶油蛋糕甜点命名为圣托佩塔呢，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米卡1955年还替这个甜点申请了专利，不过当时的圣托佩塔只是在当地有名，在其他地方不见得知道。后来到了1975年，米卡遇上一位亿万富翁杜蒙，这位富翁建议米卡以冷冻的方式来把圣托佩塔的甜点推广到欧洲其他地方，加上他的赞助推广，于是打响了圣托佩塔的名声。这个甜点的做工是有点复杂，做法除了法式的黄油甜面包部分之外，还要做鲜奶油黄油馅的部分。我们先来做第一部分鲜奶油馅。做法是首先把两根香草条放入50毫升的鲜奶中，小火熬煮融化，把三个鸡蛋与100公克的砂糖一起打出发泡，加入50公克的面粉，然后把刚才煮沸的鲜奶倒在面粉上均匀的拌搅，然后把它们放在锅子里一起煮三分钟，煮起小沸泡。在鲜奶油煮过后会变得厚实一些，把它们倒在一块砧板上面，用保鲜膜包住它的湿度，然后迅速的冷却它。另外再把一个极冷的液态鲜奶油20毫升放入搅拌机里面一起搅打发泡起来，然后存入冰箱保持冰冷。在同样这个碗里放入做糕点的冰冷鲜奶油，再把刚才打的发泡的鲜奶油放入三分之一，然后小心加入其他的部分，并加入一点橘子花香油。第二部分我们要来做的是黄油鸡蛋的法式甜面包。在搅拌用的大碗里放入250克的面粉，加一点盐巴，30克的白糖，把5克的酵母粉放入不超过45度C的温水里融化稀释，把面粉、鸡蛋及刚刚稀释好的发粉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必须搅拌出一种稍微粘稠的面糊感，然后快速的搅拌8-10分钟，拌到面浆呈现滑流有弹性。这时加入普通温度空气下切成小块的黄油，再继续搅拌揉匀，直到它们完全均匀拌好，然后加上柠檬挂皮，把黄油面包融合一体，再度拿一块布把这个面团包住，让它发酵一分钟，发胀成2倍，然后用手拍打，直到这个面团陷下去恢复到发胀前原来的大小，然后放入冰箱约15分钟。15分钟到了，把法国甜面包拿出冰箱，放在一个砧板上弄成厚度约 1.5 公分，然后切成一个直径20公分唱片般的圆形，接着放在烤盘上，再一次的让它醒面发胀到2倍的体积。在甜面包上面撒上30公克的糖粉，然后把切块的黄油布 置在上面，现在把它放入200°C 的烤炉里烤个20分钟，然后把它拿出烤炉后放凉它，接着我们来把它平均的破开，切成上下两半。现在做最后的整合处理部分，利用一个制作糕点的锥形塑料袋子，装入刚才做好的鲜奶油的部分，挤在切成两半的甜面包的下半部，再把刚才的鲜奶油做成夹心放在上面，然后盖上另一半甜面包，并在它们上面均匀的撒20克的冰糖粉，这就可以吃了。当然在香草蛋白奶黄馅上，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层不同的水果切丁，如草莓、奇异果、蓝莓、覆盆子、芒果等等你喜爱漂亮的可口的水果。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门票管理出现分歧，埃菲尔铁塔职工罢工两天之后，8月3日重新对外开放。中国当局拆艾薇薇北京左右工作室，纳粹老奶奶因否认大屠杀再次被判2年监禁。中国商务部宣布拟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我们来欣赏 Nolwenn Leroy 演唱的歌曲 Je ne serai jamais de nuisance。
Là où les eaux se mêlent, Là où se finit la terre, Là où est si grand le ciel, Là où se bat la mer,Là où je deviens celle qui pour toi reste un mystère, même si tu me trouves si belle, sous les feux de ta ville lumière, qui voit où est son, voit son sang, qui voit Molène, oublie sa peine, qui voit Saint, n'a plus peur du lendemainQui voit le front vert, entrevoit le bonheur. J'aimerais tant que tu me comprennes, 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 J'aimerais tant que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 n'est pas la mienne.Sur les rives de la Seine, je rêve toujours de pleine mer. Ce n'est pas pour te faire de la peine, ce n'est pas pour jeter la pierre, ce n'est pas pour faire de scène, ce n'est pas pour croiser le fer, mais sur les rives de la Seine, je suisau bout de la terre, qui voit où est son, voit son sang, qui voit Molène, oublie sa peine, qui voit Saint, n'a plus peur du lendemain, qui voit le fameux, entrevoit le bonheur. J'aimerais tant que tu me comprennes, je ne serai jamais ta parisienne.J'aimerais tant
tu comprennes qu'ici ma place n'est pas la mienne.